爱虎，还非要问到底儿不可。
蒙嫂，
到底为什么呢？你怎么落了水了？怎么被人给救上来的？这个你得说清楚。金牡丹哇一声哭出来，让爱虎逼得没办法，他抽抽涕涕就把经过说了一遍。咱呐不详细说，只说这个事儿的梗概。什么原因呢？湖北啊有三太守，这三太守当时是谁？襄阳太守金辉，还有邵邦杰，还有石壁昌，一共这仨人。这三个人都是把兄弟，另外又当太守，关系处的不错。金辉有个女儿，就是金牡丹。石壁昌有个儿子，就是公子石俊，自幼就定了亲了。他为什么发生这些事儿呢？还接着前文，因为这三太守联名告这襄阳王赵觉有不臣之心，皇上一怒，把这三个官全给撸了，说你们妄告不实，本参皇亲，你们罪该万死，灭你们无知，不要你们的命，光把你们的官给撸掉。这三家都摊上逆事了。可在这时候呢，公子石敬曾经就派人前去提亲，都不小了，该到成亲的年龄了。襄阳太守金辉也愿意把这女儿早早打发出去，现在官儿也丢了，灰心色土，就应了那句话了：福不双至，祸不单行。这金辉家里还有点逆事儿，金辉的老伴儿不在了，续弦严氏。这严氏比金辉小的多的多，背着金辉不知道跟账房先生勾打连环，勾扯羊皮。金辉呀、光愁自个儿丢官的事儿，不注意私房的事儿。但是这个事儿呢，被姑娘金牡丹给堵上了。金牡丹有一次到后娘这屋里办事儿，偏赶上这房门关着，她转到窗户那，把窗户推开了，往屋一看，正好这严氏跟账房先生在屋里搂搂抱抱，把金牡丹臊的这脸腾就红了。但是屋里人也发觉了，严氏跟这账房先生吓得魂不附体呀。这件事金牡丹要跟金辉一说，咱俩谁也活不了，可怎么办呢？两个人恼羞成怒，反咬一口，这叫恶人先告状。就说这金牡丹身大袖长，不规矩，沟通某某某男人，而且找来别人男人的鞋、袜子、衣服塞到金牡丹的屋里头。当时金辉情绪很烦躁，听这一告状也不问青红皂白，到女儿的房中一搜，把这东西搜出来了。金辉一跺脚，家门不幸啊！丫头，你给我死！不容分说，结果给了一条绳子、一把刀、一瓶毒药，非逼着金牡丹自杀。你说这种老人多缺德呀！金牡丹性情懦弱，想说说不出来，最后一窝囊投河自杀。就这么的，他落的水，也该着他不死，顺水漂流，让陆老夫妻打鱼给打上来了。但是这个金辉呢，没法说这个事儿，老石家来提亲，他怎么说？他只可能说这人失踪了，找不着了，别的词儿没有。金牡丹呢，简直窝囊坏了。陆老夫妻问他什么，他也不提，就有这些引言。今天当着爱虎的面，把这事儿都说了。 武一听，眼珠子瞪了个溜圆呢。哼！哎呀，怪不得，把我蒙兄都急坏了。蒙嫂，你死的可不对啊！有话说嘛，你这不是屈死好人，乐死贼吗？哎，这事儿你不说，早晚我跟你说，别死了。那陆老夫妻在旁边一听，什么？哦，我们捞出这姑娘是官小姐呀，太守大人的孩子，完了，我们白欢喜了。但是金牡丹表示，你们是我救命的恩人，不管到什么时候，你也是我干爹，你也是我干娘，这个关系是绝不能改变。这一表示完决心，陆老夫妻这才高兴，一家人皆大欢喜。爱虎就说，蒙嫂啊，您先在这儿住着，我办点事儿，办完了我见着我哥哥石俊，一定把你接回去。这时候酒菜就摆好了，房屋狭窄，就在这院里头，还风凉还凉快，摆了几十桌酒菜，把爱虎让到正中，有这陆老夫妻还那大汉史云帮忙在这陪伴着。你想想，这山村能有什么好东西？每桌上有几盘肉，那就了不得了。所幸一点，他们靠着姜叉子吃鱼还是比较方便的，每桌都有鱼。就是爱虎这桌比较丰盛，为了迎接他来，特为宰了头羊，另外还杀了几只鸡。咱也不瞒着，爱虎这孩子还真馋，见着肉见着酒还没命，尤其今儿个也饿了。爱虎说，我不客气了啊，我可吃了，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，你说他这顿吃啊，尤其多日他不饮酒了，今儿一喝这酒，大鼻儿的这么香，喝不左一碗右一碗。爱虎吃了个高满豪瓶，吃着吃着不行了，酒喝过量，觉着这脑袋嗡，不喝了，不要了，说不要了，又喝了三碗，最后趴桌上睡着了。大伙一看这官人睡着了，怎么办呢？这哎，就在那树底下给搭个床吧，就在大院的树底下搭了张床，铺好被褥，把爱虎招上去了。也甭脱衣服，大白天的让他睡一觉，把他的刀白宝囊包裹搁到床边，爱虎呼呼的睡下去了。可这帮人呢照样祝贺，划拳行令，推杯换盏。正在喝着的时候，坏喽，顺着山村的山路来了一百多人，都骑着马呀，马蹄子踩在山路上，发出清脆的声音。一直来到陆老夫妻的门首，马匹都站住了，马上这些人全跳下来了。祝贺来的老百姓甩脸往门口一看呢，哟，全傻了。怎么傻了？来贼了。为首的是俩，这两个人离此不远有座山，这座山叫贺狼山。贺狼山上有三位寨主，大寨主叫金面神蓝晓，二寨主叫葛瑶明，三寨主叫葛瑶亮。今儿来的就这俩寨主，葛瑶明、葛瑶亮，亲哥俩。这俩小子长得满脸横肉，三十来岁，背后背刀，腰中悬剑，手里拎着马鞭子，后边带的都是山上的喽啰兵啊，手中都拿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十八般兵刃。老百姓哪见过这个， 一看贼来了，都吓得酥了骨了，手里拿着筷子撂不下了，端着那酒碗直哆嗦。霎时这院里死一般的寂静，连大气儿都不敢喘了。就见葛耀明、葛耀亮拎着马鞭进了院子了。呵，妈的来的，这些穷光蛋，你们他妈还美上了还？啊，吃喝还不错啊。我老陆头呢？您还别说，就那大汉史云，比别人那胆子还大，史云也害怕，差得多，赶紧迎上来了。二位寨主爷，一向可好？您怎么这么得闲到这儿？去你妈的！少他妈啰嗦！老陆头呢？在这儿呢。大伯，寨主爷叫您呢，别害怕，来来来。老陆头啊，可吓坏，脸都绿了，战战兢兢来到葛耀明、葛耀亮的面前，跪地下就磕头：“二位寨主爷，小老二有礼了。”
嗯，葛耀明低头看看，你就是老陆头吗？
是小人。
你们家办什么喜事儿这么热闹？
是这么回事儿。前些日子俺们老夫妻打鱼，结果捞上个女孩来，是个大姑娘。我们两个人无儿无女，就把她收作干女孩了，这不是喜事吗？就这么宅个日子，大伙儿祝贺祝贺。
哦，你命不错呀，别看没儿没女，捡了个活蹦乱跳的大姑娘。嘿，你光办这喜事了，欠我们的鱼税钱什么时候给？
二位债主爷，他没到日子呢，不是年底的时候一块儿算吗？
废话，年底一块儿算，那是因为你穷。但是今儿个这么一看，你不穷啊！你要没钱，能请这么多人吃饭吗？看来你有钱，你装穷啊！先付税去。其实上什么税？这叫讹人。他们是贼，有什么权利收税？就仗着胳膊粗力量大，陆鸦滩这地方的老百姓受夹板气，官府也来勒索，贼也来蹂躏，每方面也惹不起呀。老头一听这脸变色了，二位债主爷，高个手，容其缓限吧。你要非要我现在哪来的钱呢？您过个三天五天，我把银子凑足了给您送去，好吧？本寨主爷就是菩萨的心肠，既然还几天就还几天吧。我们到屋看看你捡的是什么样的姑娘。
寨主爷他胆小啊，没见过大世面。
去你妈的，两条腿的活人还没见过呢。说着话他们进了屋了，到屋里一看，哟，真俊呐，这大姑娘，哈哈，俩贼的眼睛当时亮了，他们俩一咬耳朵，哥哥兄弟，哎，没白来，嘿，听说了，把这女人抢到贺狼山，给咱大哥当个压寨的夫人，你们看怎么样？行了，行，动手，动手。说完了，把老陆头叫过来。哎，老陆头，跟你商量点事儿。从今往后，你不用交税了，你看怎么样？
哎呀，多谢债主爷。
不过有个条件，这个女人给我们吧。
那可不行。
什么？不行？从你嘴里敢说出这俩字来吗？我们要接到贺狼山，给我们大寨主做个压寨的夫人。你结识这么一门亲戚，老小子，你打灯笼也没地方找去，你还不行了！来人，掐！
说个抢过来就拽这金牡丹。金牡丹那是个小姐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哪见过这个呀？吓得都转了向了，瘫软在床上一动都不能动了。这帮贼都是什么东西？一个个手脚都不老实，抓头发的，拽衣服的，搂脖子抱腰的，这就往外拖。金牡丹双手扒住门框就不走，就坐到地下。
救人呐，爹娘快救我呀！
哎呦，寨主爷呀，你积积德吧，还孩子吓着。过来一伸手，叫葛瑶明飞起了一脚，把陆老头蹬了六跟头，一巴掌把老太太打了个趴虎，这就往院里拖。老百姓都看着，一个个气的那脸都青了，心里生气，谁敢动？惹得起吗？但是那个史云在旁边实在看不下去了。史云心里一想，我们这有开封府的官人，怕什么的？不过官人这个是睡觉呢，不能打搅他，这事我能不管吗？光天化日，乾坤朗朗，就抢男霸女啊。史云想到这儿，伸胳膊把路给拦住了。等一等，
干什么？不，你们太不像话了，欺人过甚呢、啊、你们干什么抢人？
耶，小兔崽子，你小他妈活腻歪了吧？把他也绑上。
说个绑上，喽啰兵往上一闯，这史云还真愣，一挥手抄起把铁锹来，抡这铁锹奔喽啰兵就下来了。去你妈的！这样好，一铁锹把那喽啰兵脑袋给砍下半拉去，死尸一倒，院里就乱套了。葛瑶明、葛瑶亮没想到这山村的人还有这么胆大的，敢把他手下的喽啰兵给砍死，可把俩小子气坏了。当时把衣服甩掉，苍啷啷，把单刀就拽出来，奔史云就来了。史云就喊开了：“乡亲们喽，咱们受气受的太厉害了，哥们儿，咱们动手打吧。”要说都胆小，不能那么说，还得说年轻人有血气，跟史云不错的那些年轻的，火往上一撞，也不考虑后果，打呀打吧，蹦出来二三十个，有拿棒子的，有捡砖头的，哎，拿什么的都有，跟喽啰兵就打了交手仗了。这家的院里打的噼里啪啦稀里哗啦，把吃饭的桌子也都碰倒了。但是这山村的山民有几个会武术的，脑袋一热说打打，真伸上手了，倒了霉了，一眨眼的功夫叫人家放躺下七八个。就那史云身上也挨了好几下子，肩头挨了一刀，屁股蛋子上挨了两枪，虽然不太重，也是鲜血淋漓，染透衣服啊。这有人脑筋快，跑到爱虎的床边上去，上那儿呼救去了。小意思，小意思，你醒醒，小意思！连打再捶，把爱虎给唤醒了。这爱虎正睡着香，他一愣，揉揉眼睛坐起来了。什么事？
可了不得，来贼了。
说什么？
来贼了。
这一句话，爱虎的叫嘴才过去。他揉揉眼睛，一抬头，呀，怎么在那儿正啊？
啪啪啪啪啪，
那正打着呢。艾虎从床上蹦下来，甩衣服把单刀就拽出来。他没弄清怎么回事，他得问呢，谁是贼？
那帮拿刀枪剑戟的，你没看脑袋上包布的呢？那都是贼，来抢那金牡丹来了。
爱虎可不干了，大喊了一声：“来！”杀不尽的毛贼草寇休要猖狂，小义士在呀！此说着话，飞身行就跳到当场，横刀把史云给拦住了。史云一看爱虎过来了，这可高兴啊！小义士，他们是贼，你快点抓贼。不用你们管，不要慌张，都撤。老百姓心里头有了主心骨了，呼啦朝往后一撤，把爱虎自个儿放在这儿。小义士拉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士，用手一指：“呆，你们是哪儿来的贼？哎，光天化日，天昆朗朗，跑这杀生害命，强把民间少妇长女，难道一说你们就不怕国法不成？”葛耀明、葛耀亮做梦也没想到在这儿能蹦出这么一位来。他们两个人仔细一看，就知道这位不是一般的人，穿仗打扮与众不同。一看爱虎头上戴着软缎的六棱抽口硬撞金，顶梁门倒拉三间刺桂叶，鬓插英雄胆，穿着一身圆青色的箭袖，寸牌骨头钮，勒着狮子畔，大带沙腰，骑马叉，蹲裆滚裤，蹬着一双抓地虎的快靴，背后背着空刀鞘，手里头擎着一把明晃晃冷森森后背尖翅雁翎刀。往脸上一看，长得是圆蹦脸，爱虎这脸色好看，跟大苹果一样，有红似白的，两道浓眉，飞叉双臂，一对大豹子眼，骨鼻梁，方海口，看这年纪不超过20岁，一说话声似巨钟啊。葛耀明看看葛耀亮，葛耀亮看看葛耀明，哥哥兄弟，他是谁？没听明白，怎么他妈什么小义士？管他是谁！葛耀明压刀蹦过来了，呆，娃娃，你是什么人？爱虎一想，我这名一报，那就有效果啊！我还得报名啊！想到这，哈哈大笑。要问我，非是旁人，我老师。东方侠贺妖狐之话，我干爹子丹伯北侠欧阳春，要问我万岁亲自赠号小义士爱虎啊。爱虎说完了，往前一纵，他要单刀会群扣。